西京是代郡人，世代掌管放养马匹。父亲西丹受到昭成皇帝宠爱。当时国有良马名叫瓜流，一天夜里忽然丢失，寻找不到。后来得知是南部大人刘库人偷走，藏在窟室中。西丹听说后骑马赶去取马，刘库人凭借自己是国家外省而受宠，感到惭愧，就迎击西丹。西丹揪住他的头发，打伤他一个乳房。等到苻坚派刘库人和魏臣分别统领国家部落，西丹害怕，带领家人逃窜到民间。刘库人追索得很急，西丹就向西投奔魏臣。等到太祖灭掉魏臣，西丹晚才得以回归，所以名位在旧臣之后。西京机敏，有见识气度。登国初年，和长孙肥等人一同统领禁卫军。后来任命西京为侍郎，常在身边进士，跟随太祖在参劾打败慕容宝。皇始初年，跟随征伐中原，任命西京为征东长史，授官岳骑校尉，掌管宿卫禁军。皇帝车驾返回京师，柏林、渤海、张武各郡群盗同时起事，到处聚众囤集，抗拒杀害地方长官。西京和略阳公元尊等人率领山东各军讨伐平定他们，跟随征伐高车各部大败他们，又打败库迪、右联部，迁徙他们的别部各部落到塞南，又进军攻打侯莫陈部，俘虏缴获各种牲畜十余万，到达大额谷设置戍守后返回，升任都水使者，外任为禁兵将军、幽州刺史，赐爵山阳侯。太宗即位，西京为正兵将军，巡视州郡，询问百姓疾苦。张武百姓留牙聚集党羽作乱，西京讨伐平定他们。下诏因西京世代忠孝，追赠他父亲西丹为长宁子。太宗驾临云中，西京留守京师。昌黎王慕容博儿聚集亲生众议，不得志之徒黎神等300多人谋反。西京听说后，召慕容博儿进入天文殿东武下，彻底审问，都认罪伏法，全部收捕他的党羽杀掉。下诏和南平公长孙嵩等人一同坐在朝堂，录取决断囚犯。太宗在东郊大悦，治兵讲武，任命西京代理左丞相，在石会山大举搜猎。皇帝车驾西巡，下诏西京为先锋，在露那山讨伐岳乐部，大败他们，缴获马5万匹、牛羊20万头，迁徙20000多户返回。又下诏西京和长孙嵩等8人坐在纸车门右，听理各种政务。如侵犯边塞，命令西京等人追击。事情记载在《如传》。授官天部大人进爵为公，命令西京出入乘坐轩车，备置仪仗随从。世祖做皇太子，临朝听政，任命西京为左辅。刘义福即位，他的大臣不归附，国内分崩离析。于是派西京收复刘裕以前侵占的河南土地，授予西京符节，都督前锋诸军事，司空公、禁兵大将军，行扬州刺史，率领吴兵将军公孙表等人南征，采用公孙表的计策攻打华台，没有攻下，请求增援。太宗恼怒他不先攻占土地，严厉责备他，于是亲自南巡驻扎中山。刘义福的东郡太守王景度弃城逃跑，司马楚之等人分别派使者到西京处投降。西京从华台前往洛阳，刘义福的虎牢守将毛德祖派他的司马翟广、将军姚永措、窦霸等人率领5000人占据土楼来抵抗西京，西京进军攻击，打败他们。翟广等人单马逃走免死，全部歼灭了他们的部众。西京长驱直入到虎牢，驻军在泗水东面，留下公孙表守卫辎重，自己率领清兵攻取河南、颍川、陈郡以南，百姓无不归附。刘义福的陈留太守严棱献郡投降。西京于是平定兖州、豫州各郡，返回包围虎牢，毛德祖据守没有攻下。等到虎牢溃败，西京设置守宰来安抚百姓。从魏初以来，大将出征，只有长孙嵩抵抗刘裕。西京征伐河南，单独给予漏客和12牙旗。太宗去世，西京才班师。世祖即位，晋爵宜城王，仍为司空。世祖征伐贺连昌，派西京率领义兵将军封蠡等人督率45000人袭击蒲坂。贺连昌的守将贺连以生听说西京将到，派使者告知贺连昌。使者到达统万，看见大军已经包围了城池， 回去告诉赫连以生说赫连昌已经败了。赫连以生害怕，放弃蒲坂向西逃走。西京追击打败他们，赫连以生于是逃往长安。西京进入蒲坂，收缴物资器械，百姓安居乐业。赫连昌的弟弟赫连柱兴原先守卫长安，赫连以生到达，又和赫连柱兴一起放弃长安，向西逃往安定。西京又向西占据长安，于是秦雍一带的堤羌都来归附，和赫连定相持，多次交战打败赫连定。赫连定听说赫连昌失败，就逃往在上归。西京追击他，到达雍州，没有追上而返回，下诏西京班师。西京上书说赫连昌逃往据守上归，聚集残余势力，没有盘踞的资本，现在趁他危急，消灭他很容易，请求增加铠甲战马，平定赫连昌后返回。世祖说赫连昌是亡国的叛夫，攻击他会劳累伤亡将士，暂且可以休兵，取他并不晚。西京坚持上表固执己见，于是答应了他，拨给西京10000人，派将军刘拔送3000匹马给西京。西京进军讨伐安定，赫连昌退保平凉。西京驻军安定，因粮食耗尽，战马死亡，于是深沟高垒自守。监军是御史安协攻打赫连昌，擒获他，记载在《安协传》。赫连昌的部众又立赫连昌的弟弟赫连定为主，据守平凉。西京自认为是元帅，而擒获赫连昌的功劳却不在自己，深感羞耻，于是放弃辎重，轻装携带3天粮食，追击赫连定到平凉。俄顷想沿着水路走，西京不听从，从北道截断他的退路。赫连定的部众将要出发，恰逢一名小将有罪逃入贼中，全部告知了实情。赫连定知道西京的军队缺粮缺水，于是前后夹击西京。西京的部众大败，西京和俄顷、刘拔被赫连定擒获，士卒战死6000-7000人。后来士卒攻克平凉，西京等人才得以返回，免除官职做厨师，让他背着90随从车驾返回京师来羞辱他。不久授官安东将军，降爵为公。皇帝车驾将要讨伐冯文通，下诏西京征发幽州百姓和密云丁零10000多人，运输工程器械走南道。太炎初年为魏魏，改为弘农王，加授征南大将军，后为万骑大将军。世祖在西唐大规模召集群臣，商议讨伐凉州。西京等30多人议论说，河西王沮渠牧坚是西部偏远小国，虽然内部纯臣，但外表修贡奉职，应该加以宽宥，饶恕他的小错。去年刚刚征伐过，士卒马匹疲惫，不可大举，暂且应该笼络。那里土地沿鲁贫瘠，几乎没有水草，大军到达后不能长久停留。他们听说军队到来，一定会环城固守，进攻则难以攻克，野外没有可掠之物，最终没有收获。世祖不听，征伐凉州。凉州平定，因战功赏赐铜仆70户。因西京是元老，赐给安车，平断刑狱，咨询朝政。西京聪明善辩，记忆力强，善于谈论，远说前朝旧事，虽然不全是，但时常有收获，听者赞叹佩服。每次议论大政，多被采纳，朝廷称赞他。真君9年去世，时年80岁。世祖亲临哀痛，谥号昭王。西京有数10个妻子，儿子20多人，长子西他官继承爵位。世祖说西京关西失败，国家有常刑，因为他辅佐先朝，所以恢复他的爵位制度将收获孟明一样的功效。现在西京享尽天年，君臣的情分完备了，于是降西他官的爵位为公，授官广平太守，后为都江，征伐玄户，在军中去世。儿子西延继承爵位，外任为瓦城镇江。儿子西绪继承爵位，初为散令，后为太中大夫，加授左将军，开建5等爵位，封弘农郡开国侯，10邑300户。后按例降为县侯，改封澄城县开国侯，增加10邑900户。儿子西尊继承封爵，去世，追赠镇远将军、洛州刺史，谥号哀侯。没有儿子，封国撤除。太和年间，高祖追录前朝功臣，让西京配享宗庙。世宗延续断绝的世袭， 下诏以西绪的弟子西剑特为其后嗣，来继承封邑。西剑在中间将军、司徒从事中郎任上去世，追赠龙骧将军、四州刺史。儿子西少宗，武定年间为开府田曹参军。他官的弟弟何官，太祖时在内侍从左右。太宗因为他世代掌管戎马御驾，于是授官典御都尉，赐爵广兴子、建威将军。不久晋为宜阳侯，加授龙骧将军，兼任穆关中郎将，外任为冀州、青州刺史。儿子西冀州继承爵位，冀州的弟弟西寿真为中散。高宗即位，授官龙骧将军，赐爵成都侯，升任给事中，外任为离石镇将。何官的弟弟西拔，太宗时在内侍从左右。世祖即位，逐渐升迁为侍中、选部尚书、镇南将军，赐爵乐陵公。后因罪流放边境，征召为散骑常侍，跟随征伐如如战死。儿子西买奴受贤祖宠爱，官至神部长。与安成王万安国不和，安国假传诏令在院内杀死买奴。高祖赐安国死，追赠买奴为滨州刺史、兴兴公。西京的弟弟西普回养娶护军，普回的儿子西乌侯世祖时授官治书御史、建议将军，赐爵夷于侯，跟随征伐如如和贺连昌，因功进爵成阳公，加授员外散骑常侍，外任为虎牢镇将。新光年间去世，丧礼依照他伯父弘农王的旧例陪葬金陵。乌侯的儿子西都世祖时亲侍左右，随从征讨，常持御剑，后因罪流放龙城。不久征召为之臣监，外任为博古律镇将，代理镇远将军，赐爵阜城侯。当时高车反叛，围攻镇城，西都击败他们，斩首千余人。延兴年间去世。叔孙建是代郡人，父亲叔孙谷被昭成母王太后抚养，与皇子同列。叔孙建年轻时以智勇著称，太祖驾临贺兰部，叔孙建常随从左右。登国初年，任命叔孙建为外朝大人，与安童等十三人轮流掌管各种事务，参与军国谋略。随从秦王拓跋孤出使慕容垂，历经六年才返回，授官后将军。不久为都水使者、中领军，赐爵安平公，加授龙骧将军，外任为滨州刺史。后因公事免职，守卫邺城垣。太宗即位，感念叔孙建以前的功劳，于是任命叔孙建为正直将军、相州刺史。姬胡、刘胡等人聚集党羽反叛，公孙表等人被刘胡打败。太宗授予叔孙建以前的名号安平公，督率公孙表等人讨伐刘胡，斩首万余级，其余部众奔走，投沁水而死，水为之不流，俘虏其部众十万多人。司马德宗的将领刘裕讨伐姚泓，命令他的部将王仲德为前锋，将要逼近华台。兖州刺史玉建率领所部弃城渡河，王仲德于是进入华台，于是宣称晋朝本意想用布帛七万匹向魏国借道，没想到魏国的守将就这样弃城。太宗听说后，下诏叔孙建从河内向方头进发，以观察形势。王仲德进入华台一个多月，又下诏叔孙建渡河显示军威，斩杀玉建，将他的尸体投入黄河，呼叫王仲德的军人对话，责问他们入侵边境的意图。王仲德派司马竹和之前来，叔孙建命令公孙表和他说话。竹和之说，王征鲁受刘太尉派遣进入黄河西行，将要攻取洛城，扫除山林的贼寇，不敢侵犯魏国边境。刘太尉亲自派遣使者请求魏帝，陈述将要借道，而魏国兖州刺史不能体谅理解，望风弃城逃跑，因此我军进入空城，并非交战攻打逼迫，魏晋和好的情谊在以前没有废弃。公孙表说，遇见失守的罪责自有常刑，将会改派好的州牧，你们军队应该向西，不然将会因小事导致大不协调，损害和好体统。竹和之说，王征鲁暂时驻扎在此，等待各军集结，不久就会向西过境，华台仍归魏国所有，何必竖起击鼓来炫耀威武呢？王仲德言辞谦卑，常自称不敢与大魏对抗，叔孙建不能制止他。太宗命令叔孙建 与刘裕互相联系，以观察他的心意。刘裕回答说，洛阳是晋朝的旧都，而羌人姚氏占据它。晋朝想要修复山陵计划很久了，但内部祸难屡次发生，没有时间经营。司马修之、鲁宗之父子、司马国凡兄弟、各桓氏宗属都是晋朝的蛀虫，而姚氏收集这些人想用来图谋晋朝，因此讨伐他们。道路经过魏国，军队刚出发时准备用重礼借路，恰逢你们边镇守将弃守离开，所以晋朝前军得以西进，不敢侵犯魏国边境。刘裕因官军在河南，恐怕截断自己的前路，于是命令军队向北侵犯，等到班师才停止。
记载在《地记》。
叔孙建和南平公长孙松各自挑选精兵二千，观察刘裕的形势。
记载在《长孙松传》。
调任广阿镇将后，各地盗贼收敛行迹，威名大振。过了很久，被授予史持节、都督前锋诸军事、楚兵将军、徐州刺史，率领军队从平原渡过黄河，攻占了青州、兖州各郡。修建几何防线时，刘裕的兖州刺史徐衍逃奔彭城，叔孙建于是向东进入青州。司马寿之、秀之先前在济东聚集党羽，这时都率部投降。叔孙建进入临淄，刘义福的前东谋太守清河人张信此前藏在孤山，听说叔孙建到来，率领2000人在女水迎接叔孙建，于是将刘义福的青州刺史竺魁围困在东阳城。刘义福派将领谭道济、王仲德救援竺魁，叔孙建未能攻克而回。叔孙建因功被赐爵寿光侯，加授镇南将军。叔孙建上表说，臣先前派僧人僧护前往彭城，僧护回来说，贼军发兵北上，前锋将领徐卓之已到彭城，大将军到燕之的军队驻扎在泗口，征调马匹，宣布戒严，必定有进攻之意。臣听说治理国家的道理，安定的时候不忘危亡，应当修缮铠甲兵器，增加驻防兵力，预先做好准备，以等待他们到来。如果不预先设防，仓促间难以擒获歼灭。况且吴越的军队擅长使用舟船，如今来到北方，放弃他们的长处。逆顺之势已经不同，劳役情况也不相等，平定贼寇，建立功业，就在此时。臣虽然衰老病弱，谋略浅薄，但过分蒙受特殊恩宠，愧居要职，讨伐清除贼寇，是臣的志向。因此为保战马枕着兵器，想报效微薄之节。希望陛下不要为南方边境担忧。世祖用嘉许的诏书答复他，赐给衣物和马匹。叔孙建与汝阴公长孙道生渡过黄河，向南进军，到燕之，王仲德等人从清水进入济水，向东逃往青州。刘义隆的兖州刺史竹林秀放弃虚昌，向南逃往葫芦。叔孙建追击，大败他们，斩首5000多人，于是到达邹鲁地区，回师驻扎范城。世祖因叔孙建威名震动南方，被刘义隆所忌惮，任命他为平原镇大将，封丹阳王，加授征南大将军、都督冀青徐济四州诸军事。在此之前，征调幽州以南的戍兵集结在黄河边，一路讨伐洛阳，一路进攻华台。刘义隆的将领谭道济、王仲德救援华台，叔孙建与汝阴公道生迎击他们。叔孙建分兵夹击，派轻骑兵拦截敌军前后，焚烧粮草，以断绝他们的粮道。谭道济的军队饥饿，叛逃者接连不断，因此安协等人得以攻克华台。叔孙建沉稳机敏，多智谋，东西征伐常担任主要谋划者，治军清正整肃，号令严明，又很崇尚人伦，礼贤下士，在平原镇十多年，安抚内外，很有边疆声誉，北魏初年的名将很少有比得上他的。南方惧怕他的威势谋略，青州、兖州地区就不再侵扰。太炎三年去世，时年73岁。世祖哀悼惋惜他，谥号襄王，赐葬金陵。长子叔孙俊字丑归，年少时聪慧机敏。15岁时在皇帝左右侍奉。性格谨慎细密，起初没有过失行为。因擅长骑马射箭，转任猎狼。太祖驾崩，清河王拓跋绍关闭宫门，太宗在外。拓跋绍逼迫叔孙俊做自己的援助。叔孙俊表面虽然顺从拓跋绍，内心其实忠诚， 仍然与元魔魂等人劝说拓跋绍得以归附太宗。此事记载在魔魂传。当时太宗身边只有车鹿头、王洛等人，等到得到叔孙俊等人，非常高兴，把他们当作心腹爪牙。太宗即位，命叔孙俊与元魔魂等人在左右拾遗补缺，升任卫将军，赐爵安成公。朱提王拓跋岳怀揣刀刃进入宫中，将要作乱。叔孙俊察觉拓跋岳举动异常，就伸手拉住他，于是从拓跋岳怀中搜出两把匕首，便杀了他。太宗因叔孙俊前后功劳重大，军国大计全部委托给他。群臣上奏事务，先由叔孙俊考核审教，然后奏报皇帝。叔孙俊性格平和，正直温柔，从未有过喜怒之色，忠诚厚道仁爱，不谄媚上级，也不压制下属。每次奉命到外面宣布诏令，必定殷切告知，接受任务的人都满足而归，机密的事情加倍周到反复，因此上下都称赞叹服。太常元年去世，时年28岁。太宗非常悲痛悼念，亲自前往哀伤痛哭，朝野上下无不追念惋惜，追赠侍中、司空、安成王，谥号孝元，赐给温明密契，用晕粮车载运，卫士引导护送，陪葬金陵。儿子叔孙璞承袭爵位，后来有大功以及受宠幸的显贵大臣去世，赏赐送终的礼仪都依照叔孙俊的先例，没有人能超过他。当初叔孙俊去世后，太宗命他的妻子桓氏说，丈夫活着既然共享荣华，死后应该同穴，能殉葬的可以自行决定。桓氏于是上吊而死，于是合葬。叔孙俊已经封为安成王，叔孙俊的弟弟叔孙林承袭父亲爵位，降为丹阳公。年少时聪慧知明，逐渐升任北部尚书，有称职的声誉，转任尚书令，出任凉州镇大将，加授镇西将军。叔孙林与镇副将西牧都凭借贵戚子弟身份，争相贪图财货，专横作威作福，于是互相揭发，获罪被杀。使臣说，西京世代以忠孝著称，征伐能够取胜，平凉之战军队覆灭，自身被俘。虽然战败如崤山之战的责罚已被赦免，但像楚人申包胥那样恢复国家的功效没有建立。然而恩遇礼遇身后隆重，死后在庙庭受祭。叔孙建年轻时展现忠诚勤勉，最终建立显著功勋，治理边境有方，威震南方各族。叔孙俊委身效命太宗，在颠沛中彰显忠义，察觉朱提王之变有今日低的风范，加上柔和而正直，被朝野赞美，可以说世代不乏贤才了。